这里是诺维西达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向今天外全体西达人民和广大华语节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4年2月27号，公元2007年4月14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第14届佛教与科学对话会圆满闭幕，美国莲花大州向达赖喇嘛致邀请函。监禁在迪哈监狱中的两名活动人士被释放。印度学者亚大夫声援西藏纪录片即将播映。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从本周一开始，在印度北部西藏联邦政府中心地达伦萨拉达赖喇嘛供地接待厅召开的第14届佛教与科学对话会于昨天星期五圆满闭幕。虽然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由于行程忙碌没能参加对话会闭幕仪式，但是在午间休息期间还特别接见了与会代表，并且与他们一起合影做纪念。第17世噶玛巴仁波切和日果仁波切为首的佛教学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心理学与精神病学教授理查·戴维森、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哲学教授埃文·托马森、佛教与科学对话会负责人之一埃詹姆、美国好莱坞著名影星理查·吉尔等出席了闭幕仪式。西藏喀曲派教主第17世噶玛巴仁波切在闭幕仪式上表示，他经常接见外国访客，其中大部分人谈到由于工作与环境压力内心失衡，无法得到快乐。他以为西藏人大多是这样，但是通过同在座的各位相处和交谈之后，才了解了西方国家中的很多优点。噶玛巴表示，他将会努力研究和增进科学知识，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理查·戴维森在闭幕仪式上引述达赖喇嘛的讲话指出，这是21世纪所举行的最为详细和最有成效的佛教与科学对话会，并希望通过这里对话会将造福人类以及促进全球和平起到有力的作用。另外，佛教与科学对话会负责人之一埃扎姆表示，西藏佛教高僧和科学家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有关问题，其主要目的是正如达赖喇嘛所说的，为了促进全球和平与人类和谐。埃扎姆还感谢了所有与会代表及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以及赞助这次对话会的各界人士与组织。据了解，这次为期5天的对话会是由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主办，并且把每天的对话会内容通过网络向兰杰斯和移民学院村中进行了现场直播。这次对话会的主要议题是达赖喇嘛最新著作《单一原子中的一周》。另外，在对话会上还具有关佛教与科学的联合方式、原子学、物理学以及大脑与思想的联想等问题上展开了详细讨论。欢迎您继续收听由罗比西党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美国内华达州向达赖喇嘛致邀请函，下面请听德基的详细报道。
美国内华达市议会本周三以非正式形式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邀请函，并欢迎达赖喇嘛访问这个历史古城和周边地区。当地媒体指出，塞尔拉西藏支友创建人拉斯夫贵达本周三向内华达市议会成员表示，在当地声援西藏自由和拯救西藏的呼声与标语日渐增多。约瑟夫·贵达强调，西藏和西藏问题是塞尔拉西藏支友最基本的工作，而这个工作组织方面已经进行了11年。他说，内华达境内到处张贴着声援西藏标语，他周游各地从没有见过比内华达更多的声援西藏标语。他创建的声援西藏组织已经正式邀请了达赖喇嘛。内华达市议会官员也表示，他们将赞同并向达赖喇嘛致邀请函来确定未来的访问时间。消息指出，邀请达赖喇嘛访问内华达的时间将是2009年或者在2010年。内华达市议会成员戴维·马克表示，虽然距离访程时间还较远，但是达赖喇嘛的到访将会是这个城市的无比荣幸，同时给渴望拜见达赖喇嘛的民众将带来更大的希望。
请继续收听由诺维西坦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巴钦多杰发来消息说，本周已就花在中国驻新德里大使馆前展开游行示威，抗议中共践踏西藏人权，要求释放第十一世班禅阁的举行密码，并且在新德里迪哈监狱中举行绝食活动。深远西藏问题的印度西藏之友联络员希望燕和新德里藏也领西藏南明定居点藏人密码此人于昨天星期五被释放。两名活动人士抵达新德里藏也领西藏南明定居点时，受到了200多名流亡藏人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印度原藏人士希万燕和西藏青年密码次人于本周已分别在中国驻新德里大使馆前身穿印有第十一世班禅喇嘛相片的短袖，手举西藏国旗，高呼西藏独立、释放第十一世班禅根的举行密码等口号，企图闯入中国大使馆里展开游行示威活动时，遭到了印度警方的拘捕，并关押在新德里迪哈监狱中。两名活动人士被关进监狱后，立即举行绝食声援西藏问题，之后由于身体状况极度恶化，被印度警方强行送进医院接受治疗。西藏青年密码次人在探讨他的感触时表示，虽然我们目前居住在自由与民主的国家印度，但毕竟是流亡他乡的难民，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国家，因此所有藏人应该团结在一起，共同为西藏重获自由展开活动是非常重要的。印度原藏人士希万燕表示，他和西藏青年密码次人为西藏独立和班禅喇嘛的获释所展开的这次活动规模并不大，但是受到了各界人士的关注与支持。他还说，作为一名印度人，他将继续为西藏问题展开各种声援活动。印度原藏人士希万燕之前向本台表示，本月25号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确认的第十一世班禅根的举行密码的诞辰日，届时印度警方会严密预防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在中国大使馆周围展开各种抗议活动，因此他提前展开示威游行活动，今年这位全球年龄最小的政治犯，同时呼吁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以十一世班禅根的举行密码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希万燕表示，他作为一名印度人，针对印度政府经常屈服于中共的压力，一直不敢声援西藏问题而感到羞耻。他还强调，印度政府应该同中国有关领导当面提起西藏境内极其恶化的人权和宗教状况，敦促中共尽快同西藏流亡政府展开实质性的谈判是非常重要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诺维西达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印度学者亚大夫声援西藏纪录片即将播映，下面请听各桑的详细报道。
一部反映印度知名学者、印度圣雄甘地选手友好协会会长马黑喜亚大夫博士在过去11年中不断展开声援西藏问题、血血行愿性活动的纪实影片即将向民众播映。根据印度西藏联络协会消息，本周四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卡阿桑大学举行的主题为当今世界的挑战和机会中的西藏历史与文化座谈会上，西藏流亡政府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兼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部长丹巴次仁、印度先驱报编辑克劳迪阿日科、新德里大学教授维杰卡卡以及印藏联络协会负责人次仁多吉等与会，并为即将拍摄的马黑喜亚大夫博士的这部片名为达赖喇嘛是圣雄甘地的继承人中的部分净土相片进行了揭幕。这部纪录片的内容主要讲述了印度知名学者马黑喜亚大夫博士以各种方式展开长达11年的声援西藏问题、血血行愿性活动，向印度民众介绍和宣传西藏问题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促进世界的和平、提倡和平非暴力理念所做出的伟大业绩等方面真实事迹。这部电影将在今年7月6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诞辰日正式向观众播放，而且长达45分钟的电影将向观众免费播映。通过这部电影，马黑喜亚大夫博士将呼吁和号召民众继续支持西藏的正义斗争。来自印度马达雅邦博巴尔的印度知名学者、印度圣雄甘地选手友好协会会长马黑喜亚大夫博士为争取西藏问题的尽早解决付出了巨大努力。在11年期间，他用自己的鲜血写完3000多封行愿信和300多幅用鲜血画出的图片， 成交了多个城市与外界的领导和组织，包括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印度总理和总统等，呼吁国际关注西藏问题，呼吁印度政府和民众为了印度国防安全自发性展开救援西藏活动。他每年展开救西藏、救印度、救人类、印度全国宣传西藏问题周游活动，受到媒体和民众的极大关注。马黑希亚戴夫博士表示，他的活动要打破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保持的沉静，从而会积极支持他为西藏人民争取的自由斗争。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红发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我德基播送的达赖喇嘛开示录缘起赞。
接下来我们会看到许多诸法无自性或者是诸法皆空等等道理。为什么要了解性空的道理呢？因为这一个道理跟我们平常生活甚至于调伏内心的这一部分有密切的联系，它们是不可分离的。怎么说呢？当我们升起贪心和嗔心的时候，以贪心来讲，它所执着的境就是乐意境、可爱境。当你贪心去执取一个可爱境的时候，我们不只觉得它是一个很单纯的可爱，一个很真实的可爱，反而有这个真实的缘故造成了不可改变的可爱，最后就变成了100%的可爱。因此内心就完全的投入于这可爱之境，而造成了错误的认识，造成贪等负面的情绪。同样的，像嗔心所执取的境就是不悦意境、不可爱境。当他看到这不可爱境的时候，他首先看到一个真实的不可爱，因为这个真实的不可爱造成了好像他是没有办法改变的认知。当我们内心觉得这个不可爱境不会变的时候，内心就完全的想要让自己与他人分离，甚至与造成伤害。这多是因为有真实的执着、真实的这种境相而产生的。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许多贪嗔多是与真实执着有极密切的关系，而这个是必须要我们透过仔细的观察来证明的。在看到可爱境和不可爱境的真实相同的时候，我喜欢哪一个，我不喜欢这一个的这个我们也认为它是真实的，我们也把自己认为是那么的真实、那么的独立，甚至于是不可以改变的。就因为有这种众多的颠倒的因缘，而造成了许多的痛苦。为调伏的心来自于对外在可爱境或者不可爱境的真实执着，再加上强烈的真实独立的我执而产生。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个真实独立的我是不存在的，我并不是那样的真实、那样的独立和自主，进而了解到外在的可爱境也并不是那么的真实、独立、自主的可爱，不可爱境也不是那么的独立、自主和真实的，真实的执着自然就会减少。我们要如何证明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真实相与实际不符合呢？佛陀在讲四谛十六形象的时候，首先先讲到苦谛的四种形象。苦谛的第一个形象叫做无常，无常可分为两种，第一个是粗分的无常，第二个是细分的无常。
以上听到的是我德基播送的达赖喇嘛开示录缘起赞，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雅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